就起来准备来这里灵修。那么为什么会那么晚睡觉呢？因为呢，我来思想今天要讲什么，再来读我的讲章的时候，我心里面有那个感动。虽然我这个讲章已经是好几个礼拜、一两个月之前已经交给大会，已经印在这个手册上面，但昨天晚上在准备的时候，在读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想着有另外一篇道我想要讲，不想讲这一篇。那讲另外一篇的时候要准备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感动还是蛮强的。我觉得就是我应该顺从的感动，不应该就是照着这个我预备好的东西。现在我预备好，我就可以早点睡觉。但是我就说我要重新再来预备一个信息，所以不好意思啊，今天我讲的这篇手册完全不一样。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祷告与睡觉，请各位翻开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祷告与睡觉，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其实我们第二节到第四节都读了几遍，第二节到第四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找到以后，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这段完整的圣经。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劝告，预备起。
你们又要和一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的祷告，就是蒙派传道的门，能理解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好，我们读到这里。这段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祷告，那么这个祷告跟主耶稣讲的那个主导文有点不一样，因为主耶稣讲的主导文是教导我们神建立关系，怎么来去祷告。这个祷告，保罗这里第二节讲到祷告之后，他就讲到说，你们要特别为我祷告，求神来打开传道的门，以致福音可以很快的行开走开。所以保罗这里讲这个祷告不是普通信徒哎呀灵性性的祷告，这个祷告是特别跟传福音有关系，跟宣教有关系。所以呢，我们的祷告不应该单单集中在一方面，很灵修性的，哎，感谢主给我什么属灵的需要，哎呀，我的我要找工作，我要搬房子，啊，我要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是祈求性的，还有个人性的。这里不是讲这一方，这里是特别讲到是宣教性的祷告，传福音性的祷告，求主打开传道的门的祷告，是为宣教士祷告的祷告。这个都是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五。四节，好，那么我们来看几方面，很简单，这里就有几个很简单的段落，我们来去思想。第一方面，面对这个传福音性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第一方面，保罗说什么呢？你们要恒切的祷告。保罗不但只是随便祷告，记得就祷告，不记得就不祷告。在宣教的祷告里面，你必须要什么呢？你必须要恒切的祷告。所以呢，祷告要忠心，你有忠心，你才会恒切，对不对？我怎么知道你忠不忠心呢？就是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恒切不恒切？你一恒切的话，就证明你真的忠心，对不对？忠心，你得带来恒切的做这个事情。祷告需要恒切 ，faithful，faithful，F-A-I-T-H，F-U-L， 祷告需要恒切。那么，我们昨天前天已经讲过了，神决定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深深相信神一定有他的作为。所以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有弟兄姊妹就会问，神既然乐意已经要把这个事情给我，他一定会决定我祷告，那为什么要我等呢？对不对啊？为什么要我恒心呢？为什么我不一祷告明天就给我了？不好啊，对不对啊？啊，神真是，哎呀，这是神啊，这是神啊，神就在这里，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还要等呢？因为等啊，就意味着你需要恒切，对不对？我是不需要等的话，你不需要恒切，对不对？所以这个恒切呢，就意味着你需要等的，也意味着你需要恒切祷告。在宣教的祷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宣教性的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大卫你看见神的给他意象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非常的作难，他就开始为能够明白这个意象来祷告。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对不对？ 那么在祷告一阵子，上帝都没有什么的这个帮助来到，但是还不明白他所看见的异象，心里面就非常的纳闷。到了一天的时候，神的使者天使加伯列就来到他面前，就对但以理说，从你祷告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开始要来到你面前，要来把这个异象告诉你那个意思，要把这个异象的真意 reveal 启示出来。但是呢，希腊的魔君对不对，阻挡我的去路，因为他不想你明白这个异象的奥秘。我是奉神的命差遣来帮助你明白，但希腊的魔君阻挡我的去路，所以呢，一直呢藏到现在，我才能够来到你面前，对不对？因此呢，当意思什么呢？意思是说，当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天上呢就起了属灵的阵仗，这但以理看不见，恐怕也不知道。当他一祷告，用明白神的这个意象的时候呢，加伯列就开始从神的宝座那边飞到他面前，准备要告诉他这个意象的意思。但是希腊的魔君就是撒旦的帝国里面其中一个大将，阻挡他，就产生了这个属灵的挣扎。因此呢，在宣教的祷告里面，每一次的祷告，当我为宣教工作祷告，为这一个的缅甸祷告的时候，为在泰北工作祷告的时候，你一祷告，天上就起了属灵的挣扎。你是什么？你是启动了 activate 大陆的兄弟们说激活了 activate 刺激了几下，激活了整个的过程。所以呢，为什么在这个祷告当中，这个祷为宣教的祷告的时候，你需要很信，因为你 activate， 你启动了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征战过程的时候会带来美好的结果，美好的结果。我是各位有看这个利诺森弟兄以前的那个传记，他年轻的时候就很经历时代错误，他在那个时候还在读书，他就开始为140个同学的祷告，140个，他就把他们的名字呢，140个名字就写在这个纸头上面，就横切的、中心的，为着140人的得救的，很简单，为什么得救呢？祷告了18个月，在这140个人当中，138个信主，18个月，138。因此呢，那个 canteen 那个 cafeteria 那个餐厅的那个餐具呢，突然间就多起来了，这个是什么关系？原来这些人呢，以前都把那个餐具都带到房间里面去拿出来，后来信主了，一个一个悔改，把餐具都带到别的餐厅里面，真是悔改，不是假的悔改，啊，不然在整个的餐厅的餐具都多起来了。George Muller先生故事，我们都知道他有名是孤儿院之父，有没有？在英国，在德国，在孤儿院之父。我们今天这个穆勒都想到他跟孤儿院的关系，啊，因为他创办很多孤儿院，对，他创办孤儿院。但是罗斯，你读他的传记，你知道他创办孤儿院不是他唯一的目的，奇怪啊，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的目的还有什么呢？他说我要向世界证明神是垂听祷告的神。这是做什么的？他什么都没有，他单凭祷告来自取神的供应与丰富。他说呢，我搬进孤儿院不单只是帮助孤儿而已，我要在这个世界做个见证，神垂听祷告，一切的丰富，一切的需要从上帝借祷告而来。这是他的那个师傅用祷告来自取。他曾经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就不断地为这五个朋友的得救来祷告，这个就开展属灵的征战，就为这五个人祷告。根据他的日记啊，根据人在后来的记载，祷告了第五年才有第一个信主。这五个亲密的朋友，第五年才有第一个。祷告了10年呢，有2个得救。所以祷告了15年之后呢，才有3个得救。第四个得救是祷告了25年之后，第四个才得救。最后一个，祷告了52年之后，他自己死了。之后几个月，那个终于得救。啊，他虽然死了，那个祷告还有能力，一直追上那个人。 他五个朋友总共祷告了52年，一个一个全部的救都有。弟兄姊妹，这是个属灵的征战，难怪保罗这里提醒我们说什么呢？你们祷告要忠心，要恒切。怎么样证明你忠心？为一个事情不断的祷告。我以前我那个儿子哈，李赞牧师的儿子，常常有这个传道的儿子有一种的困难，是说，因为他们一出生的都在教会长大，对于很多属灵的事情呢，这个教会的生活已经是很麻木了，很多都是这个习惯，对不对？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不要这样子做，就说你乖啊，你爸爸是牧师的，最讨厌这句话。我对他说，我说你乖不是因为你是牧师的儿子，因为你上帝爱你，你爱上帝，不是因为我，你对上帝的负责任。我记得我的儿子那个时候10几岁啊，哎呀，这是开始进入这个的反叛期啊，不容易带，不容易带，虽然是牧师的儿子也是不容易带。那么后来我记得每天早上他上课之前，我替他个人灵修一带温暖万个人灵修。那么我说你坐下来吧，爸爸坐这边跟你对讲座啊，我们来讲读圣经啊，来讲见证这样子。那么我这个儿子呢就没有什么兴趣呢，就是好好跟我灵修。因此呢我就决定呢，就把我一生的故事分为一天一天1分钟10分钟告诉他。因为我在过去人生里面很多神的那个经历嘛，一个一个告诉他，让他认识爸爸。另外呢也是从我的见证里面能够让他认识什么。那么我记得我这个儿子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呢，不习惯的跟他个人灵修，我坐在这边，他的头啊就放在地上，然后走了就放在桌子上面，这样我怎么样，我心里边不舒服，现在是敬拜神呢、你不要那么敬虔吧，对不对？为什么是头在下面呢？意思他是要有点呢不跟我合作就是。那么他的脚呢就是像个是这个放在桌子，他的头就在地下面。我说你坐好不好，他说没关系，爸爸，我听见你讲，你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那么我就不断为他祷告，为他祷告，那就看见神真是啊，慢慢改变，他的头都慢慢移过来。那到最后呢，他就断正的说，非常的渴慕你听。后来讲完以后，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在说儿子啊，你有什么感觉啊？你有什么感觉？他说，你听我一句话，这段时间之后，你有什么感觉？他说，他用英文说 ，God is so real， 神是真实。神是真的啊，因为我用很多见证告诉他这个事情，神是真的，所以他觉得很感谢主，他现在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基督徒，蛮好的基督徒。最近他刚认识个女朋友，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的带领啊，所以呢，禁食祷告，我说不好，禁食祷告，寻求神的带领。这个孩子也是师母跟我从来为了祷告，他特别不容易带，但是神垂听祷告。属灵的征战。第二方面，我们来看这个祷告，我们是需要警醒 watchful。这里再次警醒感恩，对不对？祷告不但只需要恒切重心，祷告需要警醒，需要警醒。特别在宣教的祷告里面，你需要警醒。警醒什么呢？警醒就是安乐，不睡觉。不睡觉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对自己、对外面的环境能够了解，能够知道。一个睡了的人不知道时间过，也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一个警醒的人，一个不睡觉的人，就知道旁边发生了什么的事情，我们里面发生了什么的事情。这个警醒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意识到旁边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圣经也鼓励我们一个基督徒要痛打食物。You must know your time。通达食物的英文是说 ，You have to know your time， 你必须要知道你的时代。You have to know your time， 因此你更要看看《时代》杂志。You have to know your time， You have to know your time， 你要看《时代》杂志，你要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的事情，在属灵的世界里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自己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要警醒。我们发现大卫，他是在最稳定的时候呢，不警醒都跌倒了。我们看见以利亚。以利亚在这个亚密山斗法之后得到大成功之后，后来他又求死，对不对？我们看见这个咒这个日，当他遇到无名的苦难的时候，他的开始有点摇动，他咒诅自己的生日，我巴不得没有生在这个世界，对不对？他也是开始有软弱，在无名的不能够解释的苦难的 有病痛，有这个苦难，临到好人的时候，所谓的好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有这个信心做动力。我们发现，在以色列人耶利哥这个得到大得胜之后，那么他们在爱城的这个小小的国家，这个小小的城面前，都完全的失败 ，overconfident， 自信，但是太过自信，以为耶利哥的得胜，以为耶利哥那个城墙的那个的倒塌是他们的功劳 ，overconfident。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凡事受过试探，他受试探最厉害的就是他被圣灵充满之后，对不对？圣灵就引导他这个到旷野去接受撒旦的，对不对？试探。你看见这个次序，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做一件试探。我可以大胆告诉各位，当你今天追求圣灵充满，你真的经历圣灵充满之后，后面可能就有这个试探。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需要 alert， 都需要 watchful， 都需要警醒，并且呢，不单止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光景，当我们平稳的时候，当我们得胜的时候，当我们在无名的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对自己很有自信心的时候，就是撒旦要来的时候，所以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特别特别的小心。很可惜啊，我们看现在北美有些的人呢、啊、哎呀，就是他在这个走过这个一些的外遇之后呢，啊，人家很称赞他，哎呀，你真是很成功啊，这个婚姻蒙神的怜悯啊，也就是这个外遇的事情过去了这样子。那么到处呢就向人做见证，怎么样去走过这种的这个世面啊，嗯，那么讲的太多了，结果又回到外遇里面 ，overconfident， 太多自信，我也开始，求求帮助你们，不仅不单你对自己的那个的光景你要很对警醒，你对旁边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你需要很对，对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吗？我记得这个有一次我在这个要去马来西亚开会，那么飞机呢就因为误点是怎么样的，我就被带到马来西亚的 Kota Kinabalu 那个地方。那么早晨五点钟啊，整个飞机上没有人，我要接下一趟飞机要去马来西亚，我就碰到一个和尚，一个牧师就碰到一个和尚，整个的候机室就五根塔。那么我就跑到他面前，啊，就是介绍自己，我是什么牧师这样子啊。但他是我知道他是谁了，他完全是和尚。他在打电脑，他在单靠出来打电脑。我说：“先生，你是去什么地方啊？”他说：“他说我从台湾回马来西亚。”哦，是啊，这样子。我说：“你去他干嘛？”他是华人，他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和尚。哦，他说我去这个台湾参加青宣大会，哇，我不得了了，对，台湾青宣这不是下面有个台这个青宣吗？啊，没有，他是佛教青宣，他们佛教在台湾开一个青年佛教徒的青宣大会，要搞宣教，跟我们基督徒一模一样，我们基督徒宣教，他也宣教，他还搞这个电脑，这个电脑用 laptop 啊，那么就。那我就把握机会说，先生，我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给你？他说可以啊，很好，我们交流一下，很好很好，这样子非常大方，这样子。那么我就告诉说，他说很简单哦，我说基督教只讲三个事情，啊，什么事情啊？有神，有讲啊。第二呢，有病也有病。第三，也有救。啊，就这样子好啊，哦，有神，也有病。但是在耶稣里面，我们有救，耶稣就是我们救恩的唯一的途径，这样子。啊，他听见说，啊，我们彼此交换 email 这样子，继续联络。我还记得他名字叫施加玛的施，叫施开心。我还记得他名字施开心。其实我们周围都发生很多不同的变化，你也知道说，以前啊，我早20年前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佛教是把我们的圣事呢拿到他们的教会去。哎呦，你说你们是他们不是教会啊，他们叫 temple 对不对？叫做这个啊，在他们话里这里叫 church。不相信的话，你去看看是唐人街，那个叫做本来那些庙都是啊，这个那个瓦顶啊，什么红的那个庙，现在已经不是了，跟我们的哥德式的礼拜堂一模一样，都是白色的啊，还写作 Buddhist church， 已经不是 temple。 我要叫教会，你一定不叫是什么名什么什么韩山寺，不是这个人，就是 church， Buddhist church， 跟 Baptist church 差不多。Buddhist church， 我在这边因为我的教会人误解了，以为我是 Buddhist church， 在电话簿上面 Chinese Buddhist church， 我的教会。那不仅仅这样子，还二十年前就把我们的圣诗呢，就换成他们的圣诗。我们说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对不对？他们就换这个 Jesus 唱的孤单。他们叫小孩子唱什么 ？Buddha loves me, this I know， 引用圣书告诉我，这样子他们的圣书，就把基督教的诗歌都完全变成他们的诗歌。不过呢，现在又换了，各位，现在换了什么呢？现在变成是新世纪 New Age。他们根本不需要你啊，来我们的圣诗，好像这个耶和华祝福满满，那个赞美之泉那个词句在唱，你连这个耶和华都照唱，没关系，一样的，一样的，你们叫耶和华，我们叫佛祖，一样的这样子。所以现在这种的大同，这种的 New Age 的观念已经充满了整个世界，各位，因此保罗劝了我们要警醒，要明白。我们今天的世界也明白我们属灵的光景，免得我们跌倒。第三方面，这里说什么呢？在祷告要感恩啊，祷告要感恩。这个不单只是要警醒，不单只是要诚心诚切，第三要感恩。那么各位，祷告的时候要感恩。那么我们记得说，这个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岂不是门徒打鱼的时候，提比利亚海边，那么耶稣就。吩咐他们去把我杀到另外一边，结果他们找到抓到153条鱼。那么为什么是153条？他们怎么知道153条呢？因为他们每一条都算过，都给我们想到主的恩典，条条都要算，每一条都来算，总共153条，每一条鱼都是一个恩典，好好的数清楚，对不对？我们唱诗，对不对 ？Count your blessings 啊。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我们的祷告当中要凭信心来去感恩，深深的相信神的作为对你都是最好的，神的作为对你是最大的益处。我的教会呢是宣教士所设立的，那么我教会的牧师，可能你间接的认识我教会的牧师，我教会的长老，我们教会的长老是屈月敏长老的爸爸，屈俊远长老，这是我的长老。在香港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我在教会传道人牧师，他们都是非常注重这个传道工作。但是我们教会的创办那个宣教师是一个瑞典国的宣教师，我还记得他到中国的时候，他的行李从这个瑞典带到中国的时候，坐飞机飞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到中国，从上海再飞到那个地方，到陕西差不多。结果呢，那个飞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飞机飞得不高了啊。那么突然间呢，他们就把所有全飞机里面的行李都丢掉了。那么后来才告诉他们说，因为飞机的引擎出了故障，没有力气飞那么远，要减轻飞机的重量，把所有的行李都丢掉。所以呢，他说什么？他到中国的时候是空手到中国去，什么都没有。因为他去之前很，这个帐篷很多的东西啊，什么这个衣服啊、日用品的，结果没用，全部就干死了。但想到圣经里面一句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他都不明白这句话有什么益处啊？心里什么都没有的，这样子，空手来中这样子。这个属灵的母亲，这个宣教士，女的24岁，也是25岁，来中国。那么，但是神就祝福他，那么让他呢？炙手痛取，就开始有他的宣教的事业。那么后来大陆变身之后，他再来到香港，建立有4个教会。那么我呢，就是其中一个教会的小弟兄。今天我也能够参与主的工作，也是间接在间接这个宣教师的工作吧。这样子，这是想不到啊。他说后来就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子来对他，因为他来之前还是很依靠他的行为。还是很依靠他的资源，当神把他的资源性丢掉之后，他只有一个依靠，就是依靠上帝自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只有这句话他抓住，但什么都没有，都是这句话成为他的依靠。 祷告要感恩，每一个事情都有神的最好的带领。一分手在目前看起来不好的事情，但是它都会带给你灵性上面最好的益处。我再说一遍，虽然你目前虽然在表面你看不见什么好，有什么益处呢，但是到最后 at the end of the day 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对你有最大的属灵的帮助与益处。好，那么难道保罗继续说什么呢？祷告要忠心，祷告要这个恒心，祷告要有感恩，祷告要警醒。第四方面也是最后一方面，保罗这里说什么呢？你们要为我祷告，你们要为我祷告，不是随便的空泛的祷告。保罗说什么？你又为很特别的几件事情啊，神给我能够开传道的门，也为我的口才来祷告，所以我能够讲把基督的奥秘呢能够反映出来。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不是空泛的祷告，主啊，求你赐福给这个宣教士，主啊，求你赐福给这个传道人，你要非常 specific， 非常的专注，很中标的啊， hit the target， 中标的来去为他特别的一个属灵的状况，一个属灵的需要来去祷告。特别有三方面，第一，求神帮助传道人能够开口。你说传道人都很有口才，对，但是传福音的不是靠口才，这是靠属灵的口，能够把福能够把这个福音的奥秘能够发明出来。若是没有口才的话呢，福音会变成奥秘；若是神给你这种属灵的口才的话，这个奥秘呢都变成福音，对不对？有些人讲福音越讲越不明白，反正很简单很简单的福音讲非常的复杂，博士都听不懂。但是呢，若是神赐给你两句简单的话，就把福音的奥秘彰明，就把福音的奥秘发明，这个需要神的智慧。求主给我们属灵的那个开口。我记得这个，我其实我在菲律宾侍奉八年 ，8 years。我第一种的对我来说的外语，其实不是国语，也不是普通话，是闽南语。我要选闽南语讲到那个时候。学了半年，学了半年，那么就是这个都讲一个处女道吧，用闽南语。我讲之前还是用很烂的国语讲道，那么现在呢，学了一点闽南语，都打算用闽南语讲道，学了差不多半年左右，简单一天到十五分钟左右。那我讲完道以后呢，一位弟兄来到我面前，他说：“哎，临传道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按摩，他说：‘临传道，你还是讲国语吧，我们听得懂。’”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所以我总共在菲律宾的做了八年，头两年是用国语讲道，后两年是用闽南语讲道。那么这是神的恩典，求主帮助那些传道人能够学语言，能够学到好。有位传道人叫做 Frame， 这个费舒凯牧师，在菲律宾的那个正统牧师的灵粮堂的第一个牧师，这是正统牧师之前的那个牧师叫 Frame， 费舒凯牧师。他呢在中国的时候，他是 ONF 的学长，他学中文学到几乎要死，他以为自己没办法，他学得非常非常的辛苦，这学了很久都学不会，那么他就很灰心，他就打算回老家。但是他有一天读圣经，读到这个的约书亚记第一章，圣经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把它赐给你。他心里面得到很大的鼓励，凡你的脚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他就把那个中文课本都放在地上，不然你说把你脚掌所踏的这个要赐给我，现在奉你的名求你把这本书赐给我，中文呢、啊、中文赐给我。结果呢，当然不是一下子那么好啊，他这个信心大增，就特别特别有进步，都把中文学好，这个 frame 这个背书感觉都学好了，真是感谢主。后来他的普通，他的国语说得好得不得了，你不看他的样子的话，你以为在中国人在讲国语。 所以呢，各位，我说今天你英文不够好的话，试试看把英文课给他。劝告说，你说真的吗？真的哈，真的。为什么呢？罗瑟，你学英文不是为了说要人知道你的英文多好，那个动机不良，商品不定。但是说，我主要我希望讲英文讲得好的话，我能够给你用神听这个祷告，神一定听这个祷告。你试试看，你为着那个目标纯正啊，纯正的目标，你做这个事情，神会垂听。要开口把福音的奥秘讲出来，不单是这样，我们要还要为人的开这个心来祷告。神要人要开这个心，不单是开口，还要开心。因此，宣教师在台北，在伯门祷告的来做事的时候，我不单只要为这个的宣教士他的那个带着工具来祷告，他的那个口才啊，他的恩赐啊，他的家庭能保守啊来祷告。对了，但是你也要为他的土来祷告，土啊，那个田地来祷告。田地不好，农夫很好都没用的，有没有？你怎么样把那个田地改过来呢？翻过来都需要。要为那些人的心田来祷告。在有一个宣教士报告，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南美洲国家，你知道美洲都是 Spanish speak 对不对？比较西班牙的，我忘记哪里有国家。总而言之呢，他们一条边界啊，边界这一边啊，另外也是那类的人，那么另外左边也是另外一类的人。那么他们因为都是西班牙文化啊，一条街各派，他们的文化禁忌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非常的一样。但很奇怪，宣教士到右边传福音的时候呢，这果效非常好；一到左边传福音呢，就那个硬度硬得非常厉害。我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解释不了了，因为他们都是同源同文呐、啊，那些人都是一样的，都是西班牙文化，都是同种的，一条街割开。所以呢，他们做了一些属灵的追踪，就发现了右边这个国家的祷告勇士特别多，祷告的人特别多，祷告的量特别大。左边这个呢，虽然是一模一样的同源同种啊同文，但是呢，那个果效就非常低，因为他们祷告勇士非常的少。所以弟兄姊妹，不单只要为传道人开口祷告，要为那个心田，那不是那些人的那个的，为他们的心来祷告，求主开他们的心，就好像刚才那个和尚，是开心。不单只要开口，还要开心。最后，保罗说什么呢？我们要为主求主。开传道的人要开口，开口，开心，开门。你要求神，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打开福音的门。多少时候呢？这个门不是很遥远啊。我们现在主恩堂有我的教会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使命，也可以说是很小的使命。我们信徒都希望在提瓦纳，提瓦纳是离开圣雅各最近的一个的墨西哥城市，提瓦纳下面。下面有380个华人餐馆，不是圣地亚哥，是圣地亚哥下面那个墨西哥城市地方呢，有380个华人餐馆，一大堆的华人，历史大概有100年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基督教的餐厅档，也没有一个华人教会什么都没有。最近我们开始过了2年了，已经有餐厅档。我们的目标是在那边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我们已经用到地方，已经有地方，但是呢，最近这个美国政府警告我们不准去，我们去旅游，因为那个太危险。我们现在祷告，每天的祷告，过去的祷告，求神把这个提瓦纳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不晓得各位，你愿不愿意去中东传福音？这个最大的需要伊拉克，我觉得有没有感动？从有感觉不太不主动，那么危险的地方，对不对？伊拉克。其实你有伊拉克的负担，你不需要到伊拉克去，你来圣地亚哥，因为圣地亚哥是全美国第二多的伊拉克的移民在圣地亚哥，总共有5万伊拉克人住在圣地亚哥，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你何苦要跑到伊拉克去？已经带到门口了，我们都可以像这些回教徒，伊拉克的回教徒很安全的环境，也没有炮弹，也没有炸弹的地方，向伊拉克人传。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海宣的使命，就像异国的异族的人来宣传福音，那是我们根本的使命，也要前面要走的道路。所以求主开传道的门，一个一个门被打开。现在我们教会也在推展，在每一个大公司 HP 在 Sony， 在 Qualcomm， 在所有的那个 Pfizer 大公司都要设立一个灯台，已经慢慢成型，一个灯台一个灯，就是那个产品班，每一个大公司都设立产品班。我们有八个公司，八个，第一批是八个公司，都是大公司，最大的公司 HP、Sony 那个大公司 Pfizer 哈，我们希望在那边建立一个产品班，从产品班开始，把福音带到商场里面 ，business as mission 是我们的 mission field， 但是这个需要祷告，这个门一个一个被打开，进到公司里面，进到伊拉克的群众里面，进到这个地方里面，就这边，这个是需要用祷告来打开，祷告可以开口，祷告可以开心，祷告也可以开门，我们不见得。我真是要感谢你，我今天求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呈明。我们软弱，但是主你当强，也更赐给我们一个属灵武器，就是祷告。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差遣你的使者成就你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仰望你，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海宣这个礼拜，这个做过我们所听见的每一堂的信息。主啊，请你在我们生中盛放活下，直到你的旨意成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